跑新闻跳舞的日子，8月23号好像也是八人炮战的纪念日啊。礼拜二，今天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兄啊，你刚刚从国外回来。
从国你看怎么说吧，出国跟回国差不多。
不对，我之前有一个礼拜我记得很清楚，我跟你连线的。你那时候在哪？
你说上海、啊、
忘了
上个礼拜是去山东，到山东威海去开会，
是
连续有两个天文方面的会议开始开会，一个是天文望远镜的，另外一个是我们长期跟大陆跟美国合作的 BATC 计划的学术研讨会。不过在威海这个地方，我们不熟悉威海，我们这一辈人比较熟悉的是威海卫。
对了，我们那时候都叫威海卫，威海卫的。
现在叫了，名字改成叫威海市。也是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那这次去那儿呢，除了开会之外，当然也会安排当地的旅游，
是
就搭了船到附近的刘公岛。刘公岛上面有什么呢？有当年北洋海军的海军公所，也就是那时候的海军总部在那个地方。
是
结果呢，旁边树立的更大的是什么？甲午战争纪念碑，就是这个整个海军公所呢就转化成了甲午战争的纪念馆。看的是颇令人呢痛心心酸的。
是
其实是大陆上用来作为爱国教育的一个基地，
威海。
威海这其实到现在为止大家为什么这么仇日呢？其实都还是都有关系的。
我记得1988年我到中国大陆去，那是我第一次去，到了北京到故宫，我的表哥说你们台湾人土。哎，这话要现在讲啊，北社的那些人肯定很生气。你们台湾人土，我说你们北京人土不土？他想一想说也土。我说那上海人土不土？他说上海怎么会不土，上海人特土。那我说内地的，他说了七七八八十几个地方都说土。我说香港人土，他说香港人进京特别土。那我说那有哪有不土的。他想个半天，他说威海。
威海。
他认为威海不土。我就不太明白了。不过在那个时候，应该在80年代的末期，是威海急速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大概我相信那个时候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发展到现在好像人还是不多，它只是一个海滨的观光旅游胜地就是了。看了甲午战争的纪念馆呢，会真的让人感慨万千。他把这个整个甲午战争从海战到陆战整个的过程给放出来。最近呢，我发现了以前大陆上不准播的一个连续剧，不是叫《走向共和》吗？现在在台湾改名字叫《满清末代王朝》，在那儿放。
是
呀，很有意思啊！一开始就跟你比较慈禧太后跟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是说国会不通过买船舰的预算，所以他宁可三餐不吃，吃两餐。省钱下来要买军舰，结果感动了日本军民。慈禧太后这个地方镜头一换。前面十钱方丈100-200道菜，拿了筷子不知何以下注，说没菜吃。然后呢，更有意思是在甲午战争纪念馆看到的是一场仗打下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其中带头的定远、定远、济远这些重要的铁甲舰也给打坏了。但是慈禧太后颁个60万寿，就那时候，60万寿花了钱，花了6000-7000万两银子。那两艘主力的巡洋舰加在一起不过700多万两银子。
是。
这样一比较之下呢，当然看了很多人看了会觉得很痛恨日本人，但是我觉得大陆民众有一个说的不错，他说是你自己不好好干，你自个儿把自个儿玩完了，
是
那怪不得别人。
现在他国力比较强大了，就有反省的空间。他还是不行的时候，他还要是我、这个日本人坏啊。
对，你是这样说到，我想到韩国人，另外韩国教授讲到，我说韩国人现在对日本人怎么样？他韩国人对日本人仇日的程度啊，跟大陆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
他最近出了一本韩文的书，叫《教导韩国女人怎么样去爱韩国男人》。怎么样对韩国男人好？有10个条件，其中有一项是在他们面前骂日本人。
不错，
这叫取悦韩国男人，就是骂日本人。
取悦韩国女人的方式之一是吧？
取悦韩国男人，韩国女人取悦韩国男人的方式之一就是在他面前骂日本人。
骂日本人。今天我们这不叫孙维新谈天，是孙维新聊天了啊。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天文学。您第一个准备的题目是谈什么？NGC 吗？
NGC 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上个礼拜其实从威海回来以后，在西头待了一个礼拜。吴大有科学营，那今年的科学营主题是生命科学，可是好玩的是什么？从开始到结束，我们在里面呢有一个体会，就是很多事情都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个样子。 也、yeah, 曾志朗教授，曾志朗博士，曾志朗副院长，他的名字、嗯、他的头衔变换太快。曾志朗老师吧，他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影像在银幕上面。
嗯，
一个女的张嘴念一个音，
嗯，
一开始那小小的你看不清楚，那个女的很小很小一个画面，
是
你听到耳朵里面听到八八五六七八的八八八连续的，然后呢再点一下那个画面，那个女的影像放大了，你一看到发就不对了，为什么？她的嘴巴里念的是哒哒，两片嘴唇是张开的，念哒这个音，哒哒哒，一听啊是哒。然后这时候呢，曾老师说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一耳朵一听，又成了哒哒这个音。
嗯哼，
原来怎么样？原来那个女的根本就没有说话
啊，
她是嘴巴做哒这个音，但是旁边配音配的是哒
啊。
哎，
而且从来没变过，
没变过，从来没变过。
啊、是，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视觉跟我们的听觉会互相竞争的。
嗯，
告诉你脑子的事情，如果一旦有矛盾的话，人的脑子会选择相信视觉，不相信听觉。
啊，是，
这个很好玩
的、
啊。
是的。不是，这个跟我们要讲的 NGC 300、
很多人看起来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熟悉的可见光所看出去的宇宙啊，
啊，
看到宇宙很多星系单摆浮搁在那儿，大大小小各有其趣哈、啊。
是，
但其实呢，很多星系其实远比我们想象要来的大得多。
嗯
，NGC 300就是一个。
先讲一讲 NGC 什么意思
？NGC 是过去在编星表的时候呢，
嗯，
名字叫做 New General Catalog， 一开始是 General Catalog。就是一开始，譬如说我们大春兄，
嗯，
他是第一个抬头仰望星空的原始人，好不好？
我知道你早想骂我，没问题。
然后开始记录星系的位置、啊，记录完了以后，这个留下来的记录就变成一个星表
啊。
那如果说后人再把它增补，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后人就把它叫做一个 general catalog，、嗯、一般的星表。
哎，是，
天体都包裹进去了。那如果还有不完美的地方，后人再增补呢，就变成新的。一般星表叫 New General Catalog、
嗯、
所以 NGC 这个大家常常看到的起始的这个几个英文字呢，就来自新的一般星表。
嗯，
那里面好多东西，全天的星系啊，全天的各种各样星云呢、啊，
是
都有 NGC 的名字。
那 NGC 300是什么意思？300是第300号。
对，第300号 NGC 天体。
嗯哼，
那他看到这是一个星系，一个挺漂亮的星系。
啊、
但现在呢？用大望远镜观测，8米的望远镜观测，发掘了 NGC 300，它就是很可爱的一个星系。但离它有一段距离的远的地方的星星呢，竟然也属于这个星系。
哦，
你看有一番
怎么证明它？
你第一个，你可以看它是不是它运动的速度，
嗯哼，
是不是跟这个星系它转动的速度是一样的？
嗯哼，
你有很多种天文上观测的方法来证明它是不是所谓的成员星。是 member stars，
啊，
它是属于这个星系俱乐部的。也证明了以后才发现的，这个星系其实它的范围远比我们认为的要来的远得多。
嗯哼，
那当然以此类推，
我们原来认为 NGC 300大概
是小小的，像我们银河差不多大小，可能个10万、20万光年吧。
嗯哼，
但现在发现的它其实大很多的，
啊，
可能两倍于它原来的大小。当然这个影响是很深远了，可是在天文的层面、
嗯，
你会发现天上的星系如果都是比它们大两倍的话。那多出来物质不可生数了。
嗯哼。
不过他其实后来也讲了说，其实没那么严重。那有些星系呢，因为无论跟别人交互作用的关系，或者是后来星系都扔掉了，旁边的星星都扔掉了，嗯，其实也没那么大。
是。
找到几个不一样的。
啊。另外，土星上面逆向旋转的风暴，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风暴，北半球是逆时针的，南半球是顺时针的。
是的，
是因为赤道转动的速度比高纬度来得快，
嗯，
所以很自然形成了一种物理上面叫做科氏力，科学的科，科氏 Coriolis， 这个科学家叫科氏力，
嗯哼，
那会让漩涡呢跟着这个速度的快慢自己做旋转。
北半球的风暴是
逆时针，南半球是顺时针。
哎，那么我们常常讲说这个，sink 啊，那个浴缸，下水，北半球一个转法，南半球一个转，是这样吗？
啊，那个规模太小，
那个
影响大。我以前以为是这个样子，以前我第一次到南半球去的时候，搭飞机到智利观测，
嗯，
还没有到智利之前，先到阿根廷的首都，
嗯，
Buenos Aires，
对。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下飞机以后，第一个冲到厕所去，
先看，
放脸盆的水，然后放，
嗯，
扒开来看，会发现呢，大多数都变顺时针了，
嗯，
但还有少数是还是逆时针的，
啊，
因为它是一个很小尺度的东西，
是
影响这个小尺度的漩涡的因素多得多。
到新加坡，它没有漩涡了。 他就吃到是活活给下去了，是这样吗？
对，那就是随机了。如果他刚好在赤道上头的话，那是随机的。就好像马耳他岛不是很多观光客去度假吗？
嗯，
别人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在岛上到底开车是靠哪一边的？
嗯，
他说美国来的观光客靠右边，英国来观光客靠左边，当地人是哪边凉快靠哪边。哇，其实是这样子。土星上面这个逆向旋转的风暴很特别，是因为它在南纬，可是它的方向是跟在南半球方向旋转的，是不应该的
啊。
不过土星跟木星本身就是条件跟地球完全不一样。
嗯哼，
我们注意到好玩的一点是什么？大家如果说常常观测，不常常注意天文漂亮图片，会知道木星有个大红斑。
那还是
大红斑看起来可爱，像木星的眼睛啊。
嗯哼，
伽利略那个年代就发现了，可是那个红斑其实不小，它那个大红斑呢，椭圆形大红斑可以放进去三个地球。
哦，
这是一个木星上面长时间的风暴。
嗯，
风暴大概吹了400年了，至少从伽利略那个时代就记录了。可是呢，它那个大红斑怎么是扁的？后来又发现另外一个暗斑也是扁的，而不是圆的。原因就是因为地球转得慢，木星跟土星转得快。
嗯哼，
转得快了，产生了好多其他方面的力量，让它变不了圆。
啊，
地球转得慢，转24小时，所以呢，这个台风可以变得非常非常圆，看起来挺漂亮的。如果它不吹到你的话，但是木星、土星上面都是椭圆形的，是因为它高速旋转。别看木星比我们地球要大1400倍，
嗯哼，
它转一圈不到10个小时，
是。
转
速非常快，
转速特别快，所以呢，木星跟土星都会拉出这种环带来。
嗯哼，
它没有办法发展南北向的运动。
是，好，接下来还有天文学家好像首度发现拥有两颗小月亮的小行星。
小行星很多，我们现在满天的，中山大学天文所用鹿林山的望远镜也发现了好几个小行星了。
对，
但小行星呢，我们发现的，你说几公里吧，这都算小碎片了。
嗯哼，
但是有一些稍微大几十公里的、100公里的，有时候你会在旁边发现有月亮。
嗯哼，哎，这那么小的行星的月亮比它大还是比它小呢？
比它小才叫月亮，
还
比它小的，对对、嗯。而且那些小行星长相已经不是圆的了
啊，
小于100公里的天体多半都不是圆的。
嗯，
最像什么？最像狗骨头。
哦，
长相狗骨头，因为它常常是要靠碰撞，它的形状多半是靠碰撞来决定。
嗯，
碰撞的多的话，它就碎的比较厉害。但是呢，以前发现有一个小行星叫做 IDA， 艾达旁边竟然出现一个小行星，小的卫星，
是
还绕着它转。这个小行星本身的重力就已经很低了，
嗯、
竟然还有小行星，啊、有小更小的东西可以
小的卫星，
或者我让它转。不过很好玩的是，跟大家讲一个前几年所发生的事情。
嗯，
有一个太空船叫做 NEAR，
嗯哼，
其实就是也是个简称。是近地小行星汇合号 ，Near Earth 接近地球的 Asteroid 小行星，
小行星
Rendezvous 法文、汇合，叫 Near。这个太空船呢，曾经飞到一个爱神小行星
啊
，Eros， 飞到那个爱神小行星旁边绕它转
啊，
研究了半天，然后呢，到最后任务结束了，科学家突发奇想，竟然把这个太空船降落在那个小行星表面
啊。
小行星本身几乎是没有重力的，
是。
降落成功的几率不到1%，
嗯哼，
还真着陆了。
它叫 Rendezvous 嘛，那当然。
对，而且这个太空船当初很好玩，它是靠着它本身的本体跟一个两个太阳能板的脚，三个脚落在那个小行星表面的。
是
我们听了以后啊，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替什么？一方面替那个其他的在设计这些任务的，未来要登陆小行星任务的这些科学家感到难过。为什么感到难过？他们如果要去登陆的话，其实呢？已经被人家捷足先登了，
嗯，
而且这个太空船还是个没有足的太空船，
嗯，
没有脚的太空
船，没有脚的太空船，
对，竟然能够登陆在小行星上面，
嗯哼，是的，这是3年以前，
对，3年以前的事，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新闻，马上再回来跟孙卫星谈天，rendezvous， 很浪漫啊，
而且所有的发射着陆什么都跟情人节有关系。
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8月23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在我们现场，中央大学天文所的教授孙维新，维新兄啊，
哎，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讨论过两次，我记得啊，
哎、
就是行星的定义或者是成为行星的条件，
嗯，
我们可以再仔细的说明一下。我今天有点时间，从这儿我们可以回头去看彗星，
嗯，
你先讲行星，
呀，行星这个。 现在发现问题越来越大，
对，
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小学课本一开始就叫我们开宗明义，太阳系有九大行星。
嗯哼，
那我上课我就问学生太阳系有几大行星，学生是肯定会讲错。
嗯，
因为目前九个行星呢分成四个大的、四个中的、一个小的。
嗯，
最可怜就是那个小的。
嗯，
冥王星。
冥王星
一天到晚以泪洗面，不知道该怎么样过下去。因为它直径只有2200公里，比我们的月亮还小。
是，
月亮直径还有3600公里呢。
嗯，
那更糟糕的事情不断发生，是在冥王星那个地方前后不远的地方，科学家最近这些年不断地发现跟冥王星差不多大小的天体。那这让冥王星本身作为一个行星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嗯哼，哎，为什么这样说？应该说有更多的小兄弟加入了这个太阳系的大家庭。那为什么说它的地位岌岌可危？也就是说它开始被怀疑，
嗯，
它到底是不是行星，是这样吗？
啊，对对，就是说同样东西越来越多，发现你不过跟大的行星比起来，你不过就是小的小行星而已。
嗯，
所以我们现在对冥王星的说法慢慢变成了是说它不是行星里面最小的一颗，而是小行星里面
的一颗，
对，最大的一颗，比较大的一颗。因为现在发现还比冥王星还大的都有了。
是，
所以我们现在稍微复习一下整个太阳系行星的分布。里面四个，水金地火。
嗯哼，
那水金地火这四个就是我们跟地球差不多的小小的行星哈。
对，
中型的我们讲，然后中间有一段小行星带。
嗯，
就是在火星跟木星之间，有万千个碎片。我们刚刚讲的小行星旁边有卫星、有月亮，那些指的都是这些小行星。
嗯，
我们叫主要的小行星带，叫 main asteroid belt， 主要小行星带。那超过了这个小行星带以后，就是大的，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四个巨大的。
嗯哼，
到了海王星外面呢，又出来一堆小的。
嗯哼，
就是包含冥王星在内的，今天我们叫的。叫它 Kuiper， 叫它 Kuiper belt，
古伯带，
古伯带，对，古伯带，
嗯哼，
古伯带。那中央大学在鹿林山上面跟美国跟中研院合作的一个 TALS 计划，就在研究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小碎片。
嗯哼，
靠的是眼星的方法来研究。所以呢，整个太阳系现在看起来就是里面四个中型的，
嗯哼，
经过一个小行星带，很多碎片，
嗯，
外面四个大的。再出去呢，又是一堆小碎片。
是，
所以冥王星就好小不小。
水金地火木土天海，那哎，如果在这个中间都有小行星带，外面说不定还有四个呢。啊，没有了啊。
按照你这样推断的话，还可以啊。
宇宙是这样排列的，这个很特别。那有这几，比如说四个中的、四个大的这种数字，
嗯，
跟这个引力、跟运动有一些必然的关系吗？和数学上的关系吗？
可能一开始是跟这个太阳系形成的时候，
嗯，
残留下来的物质的量是有关系的，
嗯，
跟物质量的分布是有关系的，
是，
而且彼此之间也会有互相影响。小行星为什么会存在在那个地方？
嗯，
在木星跟火星跟木星之间为什么有小行星带？
是。
那现在的理论是，那有两种可能，一个它本来有个大的行星，
嗯，
一撞给撞碎了
啊，
另外是它本来就是这么万千碎片，本来是可以粘在一块变成一个大的行星的，
嗯，
一直没有机会粘在一块，
是。
现在比较接受的理论是后者
啊，
谁是始作俑者？不能让它粘在一块的木星。
嗯哼，
木星，
因为它是变成大型，它有更大的重力，是吧？
对，重力的差我们叫潮汐力。
嗯哼，
木星每次经过旁边，如果你有两个小星靠到一块儿，想接在一起凑合成更大的东西，想粘在一块儿，
是
木星经过它旁边就会把它拉开。
嗯，
因为木星有这个潮汐力。
嗯，
这个潮汐力呢，就是地球上产生潮汐的力量。
是，
就是月球对地球近月的一面跟远月的一面。拉的力量是不一样的，虽然在同一个方向，但力量大小不一样的，地球本身感觉到还是朝两边拉扯的力量。
嗯，
这个叫潮汐力。
是，
是重力的差。所以就是靠这个潮汐力呢，木星把所有在旁边想形成更大行星的小行星，
嗯，
一个一个都碰上就拉开，碰上就拉开。
是，
所以它一直没有机会形成一个行星。
嗯，是的。这个听起来比那个被撞碎的那个让人好过一点。不然一动不动的我就觉得，哎，回头顶天一看，撞碎了，是吧？
不过撞碎的或者没撞碎的太阳系早期呢，恐怕也没少过这种外来天体的影响。因为第一个，天王星是躺着转的。
嗯哼，
躺着自转的。我们地球倾斜23.5度，火星25度，天王星倾斜90度。
嗯哼，
躺在那转，很狭义，啊。
怎么看出它躺呢？
你看南极、北极，看它旋转的方向，看上面的云气运动的方向，就知道它是躺在那转的。
嗯哼，
那这可能就是早期的一个接近似的撞击，不是真的撞到，从旁边经过以后，重力把它
扰动了
以后会照这样。金星是另外一个例子，水金地火，这个金星 别看跟地球隔得很近，兄弟行星、姊妹行星一样，金星是逆向自转的。
啊哈！
所以我们以后啊，听人家发誓，对我说我爱你，我要不爱你，让太阳打西边出来，千万别相信。到金星上面就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哎，金星是 Venus。
Venus 对，
在维纳斯那儿。
维纳斯，
你说什么话都可以是倒着来的。来，接下来这个彗星了。人类史上最厉害的彗星猎人来谈一谈 SOHO。SOHO 这名字好像商圈啊。
对 SOHO 搜狗是商圈。
SOHO
是纽约的苏活区。
对了，苏活
那个看起来小布尔乔亚的比较悠闲侠义的纽约苏活区啊。SOHO SOHO 其实呢 SOHO 的全名是 Solar and Heliospheric Observatory。就取它 SOHO 这几个简写拼到一块儿。你知道在太空总署工作有一半的时间花在取名字上面。
你的任务 acronym 是吧
yeah acronym 你的任务如果取到了一个好名字，它就保证有50%以上成功的机会。所以拼命有人在想这些名字。
是
SOHO 是意大利跟美国合作的一个太阳观测卫星。好玩的，它不是在地球旁边绕的地球
啊，
它是在地球跟太阳中间绕太阳。它发射到
它在地球跟太阳中间绕太阳，
对，也没有那么中间，在地球旁边啊。我们这样讲，
是靠近地球了。
对，讲一个特别的字叫，拉格朗日点 （Lagrangian point）。这什么东西？你有两个天体，一个太阳，一个我们讲木星好了。那这两个天体中间呢，会有五个点，这五个点的位置是感受到两个天体的对它的吸引力是一样的。所以你摆在那个点上面呢。它跟这太阳跟这个木星三个就成了一个三角形，哎，不变，
是
一直绕，木星绕太阳转的那个点上面的太空船也绕着太阳转，三个形成的三角形是大小不变的，
是，
那那个点就叫拉格朗日点，
它就变成一个轨道了，对不对？
哎，对，就变成轨道，
就绕绕绕绕绕，
对，
就在那个拉格朗日点上绕，
对，我们在木星旁边发现两群小行星，也就在两个拉格朗日点上面绕太阳，但是受到木星跟太阳的影响，很好玩，那。这个 SOHO 太空船就是发射到了其中的一个拉格朗日点去，
是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长期观测太阳，你在地球旁边绕的话，你老是看到日出日落，被地球挡住了，
是，
所以呢就把它射远一点，发射到拉格朗日去的这个技术还是蛮不得了的，也不容易的。那一旦射到那儿去了以后，它就可以一直看着太阳，每天随时随地把太阳表面的实际状况传下来。
可是它在这个点上，它离太阳比较近了，比离地球要近，
比一般地球轨道来的要稍微近一点。
对，那它的温度呢？
还好，也还好。也一般太空船都能够，做到适当的隔热，不会被太阳给烤坏了。但是没有真正靠近太阳，
是
因为太阳跟地球之间，你找到那个拉格朗日点的话，也不会说离太阳太近
啊。
但是长期持续的观测，各位看官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的电脑打进去 SOHO 呢，就可以下载。它随时随地最新拍摄太阳的画面。那话说回来，您刚刚讲到的彗星猎人，为什么 SOHO 这个看太阳的反而变成了找彗星得力的帮手？就是因为它随时随地把太阳跟它周遭的这个画面传下来。有些人呢就觉得，我不要凄风苦雨的陆立中宵在夜里头在外头等着看彗星了，我就坐在电脑前面看荧幕，
是
上头只要出现了一个小光点，拖了个小尾巴，那就是彗星。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太阳系里面彗星多得不得了，但绝大多数的彗星都是绕着太阳转。小颗的
是
我们平常看到大颗的那不算，小颗都是绕太阳转，那因为太阳太亮，我们一般人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去看太阳旁边的这个图片的话，就会很清楚地看到。
现在 SOHO 发现了多少颗了？
上千，刚刚破千，
刚刚破千，
全部的彗星也不过2000，它刚做过了一半。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98张老春跑新闻，在我们现场的是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孙维新教授。维新啊，我们两个好像住得很近啊，刚才才知道，
祖籍也接近，
对，
从小住的地方，
寄居地也很近，好像不超过300公尺，对不对？
对，
像你那么大个子，我没见过你呢，奇怪，我眼睛不好。恕我眼拙。接下来看看我们能用什么样的方式看到天空中的彗星。 SOHO
也、史
上最厉害的彗星猎人，他为什么那么厉害？
因为它主要的目的是拍太阳。我觉得在天文科学的进展上，有好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事情。就原来你想做这个事情，
是
结果呢，这个事情不但没有做成功，你反而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大收获。那 SOHO 当然它观测太阳也是非常非常成功，它有好多不同的滤镜，你可以看到好多太阳不同的层面。当然如果人有兴趣看看太阳，你会发现太阳绝对不是我们那么想象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么和煦的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郁那个样子。
对对对，
它是非常非常暴力的一个星体啊。但是呢，在那之余大家会发现，在太阳旁边常常会有小东西跑过去。那其中有一些带尾巴的小彗星，发现了以后隔不了多久，这个小东西可能就一头栽到太阳里面去
啊。
这些就是飞蛾扑火式的彗星了，但是你至少看到了，留下了记录，在影像上面只要被记录下来了，那些都会有个编号。这是为什么 SOHO 他所发现的这些彗星呢，一路编号发现到了1000颗，刚刚在
这是10年之内发现的，对不
对？对对对，
1996年升空的嘛 SOHO，
对，
到现在2005年，差不多10年。
哎，对，而且这个彗星啊，命运多舛，它其实中间还失去联系过一段时间
了，
后来又找回来了
啊。
对，所以大家觉得很真的是运气很好。这个长期观测太阳的卫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那不单是看太阳，连起来学天文的找彗星的人呢，都会拿这个东西来找。我们在台湾有另外一位业余观测者，也是利用这个 SOHO 找到了彗星。所以呢，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高雄地区的蔡元生先生他也找到了彗星。所以其实大家有兴趣找彗星的，和信呼来，可以去看一下 SOHO 的这个及时传递的太阳影像。
不，看现在看起来这1000颗有很多颗已经不在这个宇宙里，是吧？就是已经成为太阳的一部分。这个我们要。对吧？要知道。
Yeah, 因为很多彗星其实是一头对着太阳撞过去的。有多半彗星呢，不，其他我们熟悉的彗星，像哈雷彗星，它的轨道会让它绕过太阳一圈再出去。最远走到海王星的轨道那个地方再回来，76年
一圈。
对，但是有一些彗星呢是绕了就撞昏头了，就撞太阳上面去了。有一些彗星更好玩的是什么？彗星本身是松散的灰尘跟冰块的结构，接近太阳受热呢常常会分裂。
是。Yeah, 融化，
就会
融化
散开了。对，我们有一个研究生呢，他现在是博士生了，他在硕士那个阶段就是要做彗星的研究。好不容易在国外发现一个新的彗星了，他就不断上鹿林山去拿望远镜追踪看，希望看他绕过太阳了以后它的光度有什么样的变化。结果那个彗星到了太阳背面以后就始终没有再出现过。就没了。
为什么变
散了？
就是散了。
散了呀，彗星如果质量体积不大的话，绕过太阳它的热力蒸发它就散掉了。散成碎片了你就找不着了。
是。
对。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新的消息啊，两颗中子星碰撞还会合并。这中子星先我们解释解释，以及中子星如何碰撞如何合并，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去参观参观？
我是想你最好不要去，除非你万念俱灰或者是一切都看开了你再去吧。中子星是一个宇宙里面非常非常高能量的天体。我们说中子星怎么产生的，它通常是一个巨大质量的恒星，经过超新星爆炸，核心经过巨大的挤压，把很多物质挤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然后外面东西炸碎了，这个核心呢裸露出来，我们叫中子星。它一汤匙的物质大概重10亿吨。
为什么我这个听起来像是在形容黑洞呢？
黑洞比这个还更厉害，
还更厉害，
还更厉害。白矮星的话，一汤匙物质大概重2万吨，中子星可能一汤匙重到10亿吨，
10亿吨，
黑洞比它还要来的密度更高。那这么黑洞很小，中子星很小，这么小的中子星呢，经过超新星爆炸以后留下来，我们不太容易观察到，但还真正看到了，是因为这中子星会做剧烈的旋转。那不管怎么样，今天所提的两个中子星合并在一块儿，我们用来解释，在过去30年里面一直不能理解的一个现象。
对，是30年吗？
1973年开始到现在，也将近30年，30多年了。那这个现象我们叫 gamma ray burst。伽马射线爆发，伽马射线是整个电磁辐射里面能量最高的，在宇宙里面东爆一个西爆一个，每天好几个。科学家30年来永远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现在发现了，它有两种，一种短的瞬间2秒钟之内就没有了，另外一种可以长到10秒、20秒、100秒的，这两个是两回事。长的那个现在越了解越清楚，是更大质量的行星爆炸，产生了长的 gamma ray 的一个释放。短的呢，很可能就是您刚刚讲的两个中子星 彼此环绕。
嗯哼，
本来是两个正常的星星，其中一个演化砰一声成了超新星了。
是，
那超新星爆炸完以后留个中子星，如果爆炸没有毁掉这个双星系统，还照绕。
嗯哼，
第二个星星有一天迟早也会演化到后来，砰一声
也爆了，
也爆了。如果万一不巧也成了一个中子星或者是黑洞，
嗯哼，
互相环绕的结果呢，不断的会把能量释放出去。
嗯哼，
越释放两个靠得越近，靠得越近最后砰一声
合并
了。合并的时候是释放大量的能量，
嗯，
而这个能量我们相信就是这些短时间的 gamma ray burst，
是
瞬间的伽马射线强烈的爆发。
你刚才在形容的时候有一些手势哈，
嗯，
就比如说你说中子星不大，
嗯，
比较小，
嗯嗯，
那你好像看起来是拳头那么大，不是？当
然，如果说对，如果把太阳啊，
嗯，
挤成一个白矮星的话，大概它就跟这太阳质量，
嗯，
挤成一个白矮星，那它大概跟一个地球差不多大小。
是，
如果把继续往下挤，挤成一个中子星的话，大概30公里。
哦，
30公里，
直径，
直径，对，30公里。继续往下挤，挤成3公里的话，这质量不让它跑掉，往里面要能够挤成3公里，
黑洞了，那这太阳就变成黑洞了，
就变成黑洞了。
这个就是塌陷，我们常常讲塌陷，
对对对对，自己本身的重力会让它不断的塌陷下去。
是，
如果没有东西抗衡的话，
嗯哼，
一般星星为什么不塌陷？里面有核融合反应，
嗯哼，
所以往外面的这个力量压力抵抗了往里面的重力，
嗯，
那如果有一天核燃料烧完了，就会整个垮下去。
是，地球也会这样吗？
地球不会，地球本身它就是个硬的东西了。
地球也会这样吗？
地球不会，地球本身它就是个硬的东西了。
啊，
它不像太阳是靠里面的气体的压力跟辐射的压力抵抗，地球本身就是有硬的地壳啊，里面核心当然还是一体的。
嗯哼，
但地球本身不会垮下去。
是，好了，那这个两个中子星，撞在一块了，
哎，
那它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天文现象？
撞在一块以后就成了一个强烈的爆发，很可能会变成一个黑洞，
嗯，
因为质量够大，
嗯，
然后呢重力又够强，垮下去了以后变成一个黑洞。
嗯哼，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滞留在太空最久的记录被打破了。哎，等一下，怎么会有人滞留在太空？这是干嘛？这闲着太无聊了。
哎，对，有些是
迫不得已，
对，
来，我们
情非得已。
嗯哼，
其实滞留太空最久的记录啊，这点美国人就难以望其项背的，是俄国人领先的。
是，
因为苏联从最早最早就开始做空间站，我们叫太空站，大陆上叫空间站。
嗯哼，
做这个东西，因为苏联看到了美国人所做的太空梭、
嗯哼、
火星、月球，他一个个都追不上。
嗯哼，
改头去做金星也没有太多成功，做火星也不成功。
嗯哼，
所以回头做太空站。那太空站当年的和平号太空站在太空里面就待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
嗯哼，
那目前的记录是什么？目前的记录是748天。
啊哈，
748天，已经很不得了了。不过这个已经被人家打破了、嗯、被另外一个目前还在太空站上面的苏俄太空人
啊哈，俄国太空人
打破了。那好玩的是什么、
嗯、
是这些太空人其实在太空站上面为什么不断的时间会越拉越长？
对了，为什么
有个例子是他登上了和平号太空站，结果呢苏联就解体了。
哦，这是一种政权轮替。
对，政权轮替了。
我们现在讲轮替啊，就那回不来，因为没有经费吗？还是
他不知道该回哪儿去
啊？
因为苏联解体的时候纷争了好多共和国
啊，
到底这个太空站属于谁的一时没搞清楚。
是
到后来弄清楚了，还是属于俄罗斯的。
嗯哼，
才知道该回哪儿去。
是
才回来
啊哈，这个是748天那个记录吗？
不是，这是后来，就是现在打破的这个人
啊哈，
他当时呢，苏联解体，他刚好在和平号太空站上面。
嗯哼，
他现在换了新的国际太空站，苏俄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因为美国人这个太空梭出问题了，现在好不容易一个发信号上去，哎，下来又停飞了。
嗯哼，
所以美国人其实能对太空站帮的忙不大，多半还是苏联在那个地方运补。
是，
就苏联在这个国际太空站上扮演角色其实是不容忽视的。
嗯哼，我们还有40秒钟的时间，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恒星里面的氖气比先前我们推测的要多？氦氖亚氪氙氡，这是我们讲惰性的气体是吧？
Yeah.
那这个氖气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比我们推测的要多？
其实在了解太阳的组成，了解恒星的组成，去观察每一个元素在这些恒星里面的分布。
嗯，
那我们有恒星演化的理论，会知道到底哪些元素该有多少。现在没有想到比先前推测的多，哎，理论天文学家呢又有事儿做了。
啊，那为什么会多？
哎，这就不知道，他们要告诉我。
啊，现在还不知道。
对对，观察到比较多。
反正就是惰性气体多，多的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理解知识上的扩充呢？我们下个礼拜再请孙卫星到我们现场。